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9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继续要求美国归还房产并威胁报复；北京加大对台压迫之际，美台关系缓步升温；川普总统成立委员会调查选举舞弊，激化党派竞争；中国艺作家刘晓波的头七悼念活动展开，他的遗孀刘霞还有亲属仍然失联。那么刘霞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处境呢？他可能被获得释放和出国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两则头条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二对18名伊朗人还有组织实行制裁，指责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进行武器交易。此前一天，美国再次确认伊朗正在遵守2015年达成的有关伊核问题的国际协议。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仍然对伊朗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的恶意行动深感关注。这一次制裁冻结了黑名单上所列个人和机构可能在美国保有的财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商业往来。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两个跟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有关的机构。国务院表示，这些机构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试射。另外，美国财政部指责7家实体和5名个人支持伊朗的军火交易。被制裁的还有是在伊朗的跨国犯罪组织以及该组织有关联的3个人。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里夫告诉美国之音说，制裁不幸成为美国的一个坏习惯，他也表示美国要准备受到报复。在实施制裁的同时，美国再次要求德黑兰释放3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人。美国认为这些人受到编造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指控。美国同时要求伊朗履行诺言，送还一位名叫罗伯特·利文森的美国男士，他已经在伊朗失踪超过了10年。国务院表示，美国已经实行了6个月的川普行政当局继续对美国对伊朗政策要进行全面的审查。与此同时呢，美国表示将继续反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恶意行动。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说，在围绕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关闭俄罗斯2处房产的争议中，俄罗斯保留报复的权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之前还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巴马说，此举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半年后的今天，俄罗斯表示政府必须马上归还这2处房产，俄罗斯正在失去耐心。美国国务院以及俄方官员对此事的交涉都保持沉默。这两个风景如画的俄罗斯房产，一个是在马里兰州，一个是在纽约州，他们如今已经成了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纠纷的焦点。俄罗斯说这2处房产完全是用于娱乐，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却说被没收前他们一直是被俄罗斯用来进行侦查活动的。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李亚科夫星期一与美国国务次卿托马斯香农举行会晤。李亚科夫离开的时候，有记者突然问俄罗斯是否很快就能够收回这2处房产，他回答说快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被记者追问此事，他拒绝就谈判进程发表评论，也不肯说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否愿意在特定条件下将房产归还给俄罗斯。诺尔特说，与俄罗斯之间的谈判还将继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 在星期二，就是7月18号，他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应该要重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是美国还是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他还说，把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以及前沿，就是体现了美国优先这样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攸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是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也许并不是那么和平。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罪恶的意向。
他还说，把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也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他说，仅仅露面还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也不足以让多年来被忽略的亚洲盟友放心。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将有损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当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衰落，即便是被看成在衰落，都会让坏分子更大胆，也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得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
他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朝鲜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加德纳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外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当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说，他在参议院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要求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也要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此前的美国众议院上周也通过了法案，支持美台军舰互访，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就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呢，华盛顿正以一连串作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月底才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总统见过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但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友提出再保证，也希望能在区域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往来。参议员加德纳说，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call for building new regional.
我们会重申对长期条约盟友的保证，我们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也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我们会毫不含糊地力挺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军售过程定期化，并提供与台北的外交和防务性接触。
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外，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6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驻卿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富布莱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说，这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许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莫健还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莫健说
With respect to visitors in the future，
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是的，我确信你们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许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动作，不过更重要的是，当双方正有关系和项目在发展时，这么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
在川普政府与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的信号后，北京当局也做出强烈反应，尤其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此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在德国出席20国首脑峰会时曾经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此前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7月7号在汉堡首次面对面会谈，历时两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如今有消息说，当天晚上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及其配偶举行的晚宴时，川普跟普京还曾经有第二次交谈。针对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两个人的第二次会谈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目前还不清楚会谈内容是什么。而白宫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截然不同，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晚宴结束前短暂交谈罢了。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关押了6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罪名是帮助恐怖分子。土耳其警方7月5号对王子岛一家旅馆发动突袭，逮捕了这6个人。当时他们正在参加一个数字安全研讨会。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决，这6人继续关押，等待开庭。除了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艾德尔·伊瑟之外，被捕的还有德国和瑞士人权工作者。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6个人被控跟土耳德还有左翼激进分子以及流亡的穆斯林教士居伦领导的运动成员有联系。居伦一度曾经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如今呢已经是土耳其政府通缉名单上的首位犯人。美国敦促土耳其释放这些人，放弃指控，结束土耳其紧急状态的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些规定让土耳其政府可以不分青白皂红的对个人进行迫害。本周早些时候，土耳其将未遂政变后实施的紧急状态延长了3个月。此前不久，土耳其选民以微弱多数批准了一项全民公决，修改宪法，扩大总统埃尔多安的权力。美国总统川普对埃尔多安的全民公决胜利表示祝贺，但是呢，很多欧盟领导人担心即将出现的宪法改动会进一步侵蚀土耳其的人权跟言论自由，让反对派无法发声。土耺其未遂政变以来历时1年的镇压行动里，有5万多人被捕，还有11万名公务员、军人还有执法人员被解除职务，有些是因为参与政变，有些是因为积极同情政变策划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行政当局开展了美国制造周这个活动，突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局有关把制造业工作从海外转回美国的政策。不过呢，美国之音驻白宫首席记者赫尔曼报道说，川普家族的很多产品都是在外国工厂生产的，这引起人们对总统的贸易宣传活动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白宫院子地上摆放着美国50个州生产的产品，有缅因州生产的游艇，也有夏威夷生产的朗姆酒等等。即使是静静地停放在白宫草坪上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也成了展品。这架飞机是康涅狄格州制造的，川普总统跳上了威斯康星州生产的一辆消防车。几分钟之后，川普签署一份公告，宣布7月17日为美国制造日。他说，现在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行政当局已经清除了监管法规方面的障碍。
几十年来，华盛顿让其他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消灭了美国数百万就业机会。等着吧，看看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你们都会非常高兴的。
民主党人称川普发起的美国制造周活动是虚伪的缩影。他们说，总统应该做的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
如果你要说教，还是从家里开始。川普衬衫和领带都是在哪里制造的？是中国。川普家具是哪里制造的？是土耳其。
那些标着川普女儿伊万卡川普名字的服装系列也是产自海外，这个事实多次被参加周一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提出来。周一的记者会是不允许拍照的。
有些产品在美国或许无法规模生产，没有需求，但是与这么多其他东西一样，如果有需求，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就有希望有人办厂来生产这种东西。
贸易分析师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们现在处于相互联系的全球性经济之中，
工厂突破了围墙，现在又跨越了边界和大洋，所以在美国零售商店货架上摆放的一件最终产品，往往包含着5、6个国家甚至是10个国家生产的增值零部件。
这些争论并没有让白宫的决策者萎缩不前，他们正在推动保护主义议程。数十年来，来自两党的历届行政当局都跟随美国主要工商团体的脚步，大力推动国际商业与贸易协定， 而川普政府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犹他州州长乔恩·亨茨曼，也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在四届美国政府任职，如今呢又被第五届政府提名。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他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1960年3月出生，他父亲创建了一个大型的化工厂，是亿万富翁。洪博培高中辍学，在一个摇滚乐队做键盘手，后来完成学业，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是摩门教徒，曾经到台湾传教，说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大学毕业以后，洪博培曾经在里根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助理，32岁就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后来他又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贸易官员，他还管理过亨茨曼家族控股公司。洪博培2004年参选犹他州州长，竞选纲领是简化犹他州的税法，促进工业发展，对犹他州受摩门教影响的酒类限制规定进行改革。他最终以 58% 的得票率当选，四年后他又以高达 78% 的得票率连任，并开始跟全国政治咨询人士接触。他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201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看好的候选人名单中。2009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201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洪博培告诉新闻周刊说，他觉得他跟家人骨子里可能还有最后一次选举要参加。2011年，洪博培辞去了驻华大使的职务，跟家人回到美国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起初呢，以他的外交经验，在某些社会问题温和的立场和他在财政上的保守观点，成为外界非常看好的候选人。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2012年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只排名第三，于是洪博培随即宣布退出选举。2014年1月，洪博培被任命为智库大西洋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2016年4月，洪博培决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但是后来又撤回了对川普的支持。那么谈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总统现在要牵头设立的调查选举舞弊的顾问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但是呢，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说，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已经把非常激烈的党派辩论推向了极限。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是由于川普总统认为2016年大选时有数百万选民非法投票，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此比他多得了近300万张选票。
所有这些票都没有投给我，他们全部投给了另外一边，所有这些票都没有投给我。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川普的说法，负责选举的官员们说他们没有发现广泛的舞弊问题。
我们没有发现阿林顿郡在2016年大选中存在任何已知的可衡量的选票舞弊现象，一个也没有。
琳达·林德贝格的一个主要工作是确保及时更新选民注册数据。皮尤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八条选民注册数据中就有一条是过期的，约有180万已过世的人仍然被列为选民。李克·哈森教授通过 Skype 警告说，这份报告并不能证明存在广泛的选举舞弊现象。
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我的邻居搬家了，我要替他投票，或者我的邻居去世了，我要替他投票。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并没有案例证明这发生了。
白宫官员还声称有非公民非法投票，并没有被查到。他们引用了一份2014年的报告，估计在2008年选举中有超过100万非公民参与了投票。但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承认他可能夸大了非法投票的人数。有一些人希望川普调查选举舞弊的委员会能够负起责任，其中包括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杰森·斯尼德。他通过 Skype 说，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委员会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委员会还未就需要被采纳的政策或者是问题做出结论，我们仍旧处于这个程序的初级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要收集数据，他连一次会还都没有开过。
很多共和党人希望这个顾问委员会提出具体步骤，让选民名册更加清楚，并实行更严格的选民身份法，使舞弊更难产生。民主党人坚称这些步骤会使人们更难以进行投票。
他们正在寻找300万在去年总统大选中非法投票的选民，来证明川普总统自夸赢得了全国多数选票的说法。当然，他们是找不到的。
这是一个会引起分歧的问题，而且被现任总统弄得更有争议了。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星期四在沈阳一家医院不幸去世，7月19号，也就是今天，是他的头七。一些08宪章联署人呼吁举行公祭，很多支持者连日来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对这位著名的中国政治犯表达敬意。主要由08宪章联署人组成的团体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出呼吁，号召全球民众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的时候公祭刘晓波。该团体建议各地民众摆放空凳，然后呢进行默哀、三鞠躬，最后竖举三指，意思是抗争、自由、希望。他们表示，公祭地点最好选在江河湖海的岸边。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还有双方的亲属都没有音讯。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但是跟刘晓波、跟刘霞亲属曾经有私下联系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表示，上述消息不能确定。六月末曾经发布刘晓波哭诉通话视频的重庆作家周忠玲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那段视频发布以来，他跟刘霞就失去了联系。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佛教徒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受到严密监控，被软禁在家里，他现在没有办法外出到庙里为刘晓波做佛事超度亡灵，深入西天极乐世界，但是呢，他在家里为刘晓波上香祭祀。大连的维权人士江建军和王成刚两天前也前往旅游景区老虎滩，在巨信刘晓波海葬水域的岸边摆放蜡烛鲜花致哀，并且将相关视频图像传到网上。随后不久就传出江建军被带到派出所接受传唤，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的手机刚接通就被挂断，随后再拨打同一个号码，对方已经关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十多名维权人士在济南市街头拉横幅悼念刘晓波。已经80多岁的孙文广教授是08宪章联署人之一，他在网上发表祭文，称刘晓波是一只号角。20多年来，他不断发表评论、著书立说，抨击集权，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了视频，说境外对中国这个崛起怀有敌意的中国流亡人士借着舆论来绑架刘晓波跟刘霞，给刘霞现在状况定性为是遭到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质问和要求。社评指出，出于政治跟自己私利，不肯随着刘晓波的离世让中西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消灭，而是试图借此事掀起更大的冲突。这篇社评星期二在环球时报官网上已经不见踪影。刘晓波去世终年61岁，他就是08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曾经因为参加89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就跟外界断了联系。几天来，外界只能够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还有视频当中看到虚弱苍白的刘霞。中国官方称刘霞是自由的，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但是对外界要求让刘霞出国的呼吁却置之不理。被居家软禁多年的刘霞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自由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刘晓波多年的好友王军涛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些分析。他说刘霞可能会面临两种处境。
我觉得刘霞现在处境现在肯定是很不好，因为呢，其实谈到处境呢，它还是跟个人的感受有很大关系。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处过刘霞这样的处境，不管中国政府他怎么说，不管他做什么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呢，当事人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不好。但是如果让我具体的要是猜测或者分析的话，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政府为了扼杀刘晓波的影响，为了把刘霞封锁起来，那么把他给他孤立起来，这采取了一个给他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将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中国政府正在跟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讨论刘霞出国安排的话，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他会在这之前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如果这种情况呢，他会在一个有得到一定的心理治疗和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恢复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如像我前天还见到王丹时候呢，他还跟我讲到，他说当他听说刘晓波，因为他跟刘晓波都在锦州监狱服刑，当听说刘晓波并没有在他所在的那个监舍条件上，他就知道刘晓波不会释放，因为他在释放之前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些调试。
包括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都发出了呼吁，希望中国当局让刘霞有选择出国的自由。对此呢，王军涛表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释放刘霞来换取更大的政治筹码。
刘霞的出国呢，我可能会比这个傅奇秋先生呢会乐观一些，因为我自己看到就是大体上现在中国的重大的艺人是出国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像我、魏京生、王丹、徐文丽和王有才的模式。这个模式如果把我的模式撇开不谈的话，这是一个重大的交易，当然最惠国。那么其他另外四个人都是在两次大会之间，就是共产党的重要的代表大会之间，和这个新的全国人大这个会议之间。比如魏京生先生是在十五大之后释放的，那么徐文丽、王丹先生呢，他们也是在这个之前释放。那么这个在十六大之后呢，和人大之间呢是那个徐文丽和王有才先生获得释放。共产党一般说新的领导人在安全就位之后呢，他想表现的就是想希望能够缓和各种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些举动，这做出一些姿态，而且呢用一些比较大的筹码去交换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赞誉和支持，以便巩固他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最近我们也知道可以注意到陈子明先生和艾薇薇先生呢，他们在通过各种方式也获得这个呢，一般要有三个条件要满足。第一个是他们本人要承诺出去之后不会做什么，因为刘霞实际上对政治是不关心的，他应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所在国接受的国呢，应当呢不支持他们从事一些对中国政府尴尬活动。我本人出国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政府是有这个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能有一定的方式掌控，就是能够监督这个事情，这个在海外都有那么大的间谍网在海外或者替他们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有问题。陈光诚先生是另外一个模式，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下呢，中国政府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底线呢，他也会做出一些让步。所以呢，我想的话，因为刘霞毕竟他不是死磕派律师，他本人不是一个重大义人士。我刚才讲了，因为我自己跟他有过亲身的接触，他是个很单纯的人，所以如果要是在满足了一些条件之后，我想中国政府愿意，可能还是可以用它来换取更大筹码。实际上中国政府抓谁放谁都是事先决定好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时候放，他一定要让他的危害，对他造成的危害最小，利益最大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还是有些乐观。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西秋则表示，该组织的营救工作能否成功，大多是取决于本人是否有强烈的出国意愿。从刘霞之前写的字条显示，他的确表达了出国的愿望。傅西秋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希望促成刘霞能够出国。傅西秋说：“
成功的营救的首要的条件是被营救的本人是自己要有强烈的愿望乐意来出来。那么从刘霞女士本身来讲的话呢，她其实在这个刘晓波病重期间， 也有有一个手写的条子特别也已经明确的表达出来，他是希望去并且指明了特别希望去德国。如果那么后来呢说美国也可以。那么我所知道的是目前呢美国的外交努力其实已经到了最高层了。那么我那个昨天呢还跟这个 Senator 就是 Ted Cruz 议员的那边这个办公室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助理呢也通了这个联系那么他们说这是他们这个整个跟川普政府呢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一个目标。那么我这个本人的愿望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就是说他本人意愿有这个意愿，那么在这些接收的国家最高层亲自的介入，然后呢再把一个这个和平的一个离境的一个机制能够设定好。那么很可能当然就是说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是走地下通道像我们从前营救的某一些地下的通道，那么可能就是走的像陈光诚的这个全家出来的模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也连续两天举行了纪念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采访报道。
活动主办方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马里昂·史密斯说，很遗憾自己无缘和刘晓波相识。刘晓波是中国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但他却被剥夺了表达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这再次令人不安地想到，中国人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于鼓掌之中。
设在华盛顿的权益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大声说
：“Yes, remember, 刘晓波 is a martyr and a saint。
记住，刘晓波是一位烈士，也是一位圣人。”
杨建立说，八九天安门事件过去的28年中，刘晓波有一半的时间在狱中度过，他的精神从未动摇，他为他的国人受难，并为他们献出生命。杨建立说，刘晓波所拥有的道德权威只能让他的加害者妒忌，他的遗产、爱、公正、和平、牺牲定会比那些迫害他的人、谋杀他的人的恶行更加长久地留存世间。
The China's leaders wanted to bury him.
中国政府想埋没他，让他消失。
刘晓波 is a seed.
刘晓波是一粒种子，在哪里埋下，他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刘晓波
无处不在，永远。
到场的近百名参与者为刘晓波燃起烛光，表达哀思。VOA 卫视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刘晓波过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台湾六委会的副主委林正义表示，他呼吁中国正面理性地看待刘晓波对中国政治跟社会制度发展所做出的箴言，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一些学者也认为，刘晓波过世也提供了人们一个机会重新来反省思考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重新检视两岸政策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认为，刘晓波之死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处理手法，都让人们对中共政权的核心本质提高警惕，他对台湾人民和台海两岸关系都发出负面的信号。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人们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刘晓波的离去以及他的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才从北京回到美国的丹佛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晓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了追求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刘晓波过世感到震惊。不过赵穗生说，虽然刘晓波过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 不幸的是，在中国官方的严厉控制下，人们并不知道刘晓波其人其事，也因此他的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赵穗生说，
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十九大，权力的再分配，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房价、物价，还有这个他们的工资、就业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呢，在刘晓波去世，这对于虽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中国的自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封闭状态，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这种封闭状态之下，对中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有限。
赵穗生也说，由于中国军事、经济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领导人现在更有信心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对十九大以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赵穗生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许多作为，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无可奈何，因此中国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不会为他带来不利的后果，将来对台湾只会更加施压，也因此他认为无论十九大前后中国领导层权力如何重新分配，对台湾的立场都不会有所松动。在刘晓波过世后，台湾自蔡英文总统、陆委会、朝野立委和社会上许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李明哲，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只有中国人民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有发言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式在台北设立了分部，这个组织表示期待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希望更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台湾设立办公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德瓦勒星期二说，该组织经过多方考量之后，认为设立亚洲分部的最佳地点是台北。他说，我们决定在台北而不是香港设立办公室，主要是台北的情况好很多，例如法律、安全、未来的发展等等。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面临较小的风险和监视，在台北也享有更多的新闻自由。德勒瓦还说，在华人文化当中，台湾是唯一享有民主与新闻自由的地方，也凸显共产主义并非唯一适合华人的制度，并期待台湾能影响中国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创立于1985年，宗旨是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推进新闻自由。目前在全世界设有16个办事机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记者无国界成员时表示，该组织将亚洲第一个办公室设在台北，对台湾来说意义非凡，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及民主发展获得肯定，他深感荣幸。蔡英文还指出，希望更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台湾设立办公室，使台湾在国际人权议题上有更多贡献。记者无国界的荣誉董事、六四学运领袖沃尔开西表示，非常兴奋地看到记者无国界在台北成立办公室，也希望大家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要忘记刘晓波。
我们必须要记住刘晓波，因为一旦我们忘记，我们忘记的不仅仅是刘晓波一个个人，我们就是在 刘晓波的理想面前的失败，他的理想就是自由，言论的自由，做人的自由。
沃尔凯西还说，与记者无国界的伙伴接触之后，他深刻体会民主建设与言论自由不仅是休戚与共，更应该说是互为基础。记者无国界2017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在180名当中排名第176，台湾排名第45，香港排名第73，韩国排名第63，日本排名第72。该组织说，中国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公民记者监狱，有100多名记者和博客被拘留，包括著名媒体人高瑜，以及3位获得媒体自由桂冠奖的卢玉宇、李廷玉，以及独立新闻网站64天网创办人黄奇。台湾虽然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但是情况却不尽理想。台湾媒体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中国一直对台湾媒体施加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有些民营媒体的编辑立场已经彻底改变，采取和中国共产党政令宣导相似的立场。此外，台湾媒体的独立性也受到官员的威胁，有些官员会直接干涉国营媒体的编辑方向。记者吴国界还指出，香港媒体的独立性在面对北京时已经开始崩坏，报道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敏感新闻已经越加困难。网络巨擘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收购香港媒体令人极度不安。至于最敢言的新闻记者，例如苹果日报的从业人员，暴露在中国共产党党羽的暴力威胁之下。继台湾之后，记者无国界组织人员还将访问韩国及日本，并会晤政府高层，继续推动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社会也引起了反应。一些俄罗斯的分析跟评论认为，这位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也没有能够获得自由，显示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他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到很大损失。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期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 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仅是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上个星期天，伊朗判处了华裔美国公民王细月10年监禁，罪名是混入国家档案馆为西方搜集秘密材料。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伊朗提出抗议。王细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导师说，他对身亡细月是无罪的。 一名学者搜集历史资料，并跟世界各地的同行来分享信息，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司法部的新闻机构米赞在线指出，被关押的人叫王希月，37岁，在北京出生，是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华人。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王希月为美国和英国情报单位工作，是一名间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王希月不是中国公民。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上证实，王希月是该校历史系博士4年级学生。他研究的方向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欧亚历史。他去年夏天8月8日在伊朗被逮捕，当时他正在从事有关卡扎尔王朝管理和文化历史的博士论文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声明说，自他被捕以来，学校与王的家人、美国政府、私人调解机构和其他机构来促成他的释放。学校对于他因学术活动被捕以及之后被定罪深感忧虑。声明表示，希望德黑兰上诉法院听审全案之后还王希月自由。王希月有20天的时间准备上诉。伊朗司法部门旗下的米赞新闻中说，王希月为美国国务院、哈佛肯尼迪学校和英国波斯研究院搜集秘密和绝密材料。他被控渗透伊朗的国家档案馆，并为世界最大的反伊朗组织构建了一个4500页的电子档案。王希月的博士论文导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史蒂芬·科特金以电邮方式对美国之音说，王希月在德黑兰搜集的文件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搜集材料时，拍摄或扫描当时无法仔细阅读的材料是非常平常的，这能让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研究。而与研究机构和有相同研究方向的伊朗和世界学者建立联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也代表取得了成就。科特金教授说，王希月的论文题目非常具有学术挑战性，研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很多不同国家的治理方式，这包括卡扎尔伊朗、突厥斯坦总督区和阿富汗。他必须亲临这些地方搜集材料才能够完成论文。科特金说，王希月本人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对于穆斯林社区怀有很大的兴趣和情感，他多次向我提及伊朗文明的博大精深。据他的这位博导说，王希月的语言能力很强，除了会说母语中文之外，还会说波斯语、土耳其语、俄语和普什图语。他敦促伊朗方面能够尽快释放王希月，让他能够继续研究并与家人团聚。王希月的领英主页上表示，他2006年到2008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俄罗斯和东亚研究，曾经当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翻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刊登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和塔利班面对面》。在采访中他说，在世上最危险之地当翻译，无法仅仅充当一个传声筒，需要面对死亡、痛苦，还要为身处绝望的人提供趣味和希望。王希月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担任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沟通任务。伊朗已经拘留并宣判了美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和法国的几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人，罪名包括从事间谍活动和与敌对政府合作。多年来，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自从川普总统要求审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等世界几大国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之后，双方的关系更是急剧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